呀，我希望我们都能先关掉语音，但是有些人我打开它，你可以随时讲话，哈哈哈哈，我喜欢你们随时回我话。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查的腓立比书第四章，今天也是我们刚好我在香港，我们在禁闭到第11天。我希望我们能从腓立比书我的一些体验，我们彼此鼓励。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在一个困境当中去讲腓立比书。你看我的眼袋已经休息了十几天，为什么还是那么累？空气不好。保罗在那个监狱当中，他也丢在一个枯井当中。也许有人说他是自己住在一个地方，总之是没有自由。他比我好，他可以呼吸空气，有人来看他。我在这里困了11天，我真的好累，不是没得睡，怎么睡的睡不够？有什么原因？怎么睡的睡不够？第一个，空气不好；第二个，没有人际关系的我来往，幸亏师母在。我这几天好开心啊！我相信是神要我跟师母走上另外一个阶段，我们重度蜜月。我天天看着他，有时候我说看你比看电视好看，哦，他看着我，我说看你的表现比看电视精彩。他说我取笑他，我在想。我不笑你笑谁？师 傅有很多可爱的动作，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就生了孩子以后，很久没有这样的单独相处。你看我看你，我觉得我在师母的身旁，她是一个和平型，我在她身旁可以很容易的睡觉，很容易的安定，专心讨她喜悦，专心爱她。我觉得关系比较和谐。年轻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你疼我，你有空就疼我了。但是我写过，不过大海是写过。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在想，我们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当你太忙，你都忽略你身旁的人。同样，今天在很多的环境的困难当中，很多不可预知的未来里面。我们都需要珍惜眼前人。我们在这里，人在里面，但是外面有很多事情发生。特别我师母刚好她本来订了去国泰7月5号就要飞到以色列，突然间那个航班取消了。我们说很多事情的非抗力，你知道什么叫非抗力？就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不是你也动的，不是你。做错什么事情，总是发生落在你身上。就像我困在这里，感受好不好？不好。我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人，这样困在这里，虽然我在以色列困了已经1年多了，常常在家里。我家很大，我家是一个别墅，在这里一个房间待了10天，真的很难受。所以今天我讲腓立比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能体会保罗自己困住，还要处理外面的事情，还要去处理他要处理是腓立比教会的事情我要神要我关心的是香港未来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香港中国内地的弟兄姐妹也许很不喜欢香港，但是我想告诉你，就像你在工作的城市，你发现你家乡有问题。就算你回到你的家乡，你都帮不了他们。今天我已经在香港了，我能帮忙他们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话跟他们说。已经10多年在国外了，只是路过香港。我发现我现在不是香港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对很多事情都很陌生，所以也请你为我祷告。我们要学习如何。在神差你去的地方，与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同行。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今天需要到神面前，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希望你能透过下面这首诗歌，我 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心要轻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无论你今天落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自己本身有困境，但是你能在别人的事情上你能参与，你能帮忙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我要讲的那个投影片，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二讲是困境中成为别人的祝福，困境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已经是讲这个题目讲到第十二讲困境中的力量，喜乐的心，在困境中要站立得稳我刚才说的隔离酒店的生活真的是一种无妄之灾，只是不是你自己抓的，不是你犯错，是因为大环境让你困在这里。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本来好好的但是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困在罗马的监狱。同样我今天也是为着这个大环境COVID-19 那个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我落在这里，我觉得有时候都很无奈。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你首先要站立得稳，你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首先要站立得稳。如何站立得稳呢？第一个，处理自己的内心，相信神的爱，这是第一条我们需要学习的。在这个无妄之灾我们是有非抗力，还有环境不是你安排的，我们说这里的空调自己自动的，也不是我们调，没有投诉他们叫空调调的没那么热了，没那么冷然后我们觉得太闷了，你打过去他们都没办法帮助你，然后再祷告又行。所以神叫我第一点，当你在一个困境当中不是你犯错，你没得悔改，你悔改都没用，你只能调整你的内心。第一个不抱怨，第二个相信神的爱。第二点，当你在这个困境当中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重建肢体的关系，寻求同行者。我们困在这里，我们在找我们的姐妹，昨天不要他买可口可乐那个什么另外一些我喜欢的饮料，还有我要他给我们那个那个 Parker 那个那些小吃。他说牧师都喜欢这个，我说是啊，我里面有个小孩子，因为闷了十几天，真的我说防止我忧郁症我告诉你，不是那些很闷的会忧郁症，是那些很开朗的人，他都困在一个地方，他会无所事事，他会感觉很难过。我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姐妹 Winnie， 她是一个很棒的姐妹，她是做这个在那个律师楼做事情，她差不多几天在拿东西给我们吃，拿小吃给我们我告诉你，不要小看同行者，你要完成神在你身上的使命，不能孤军作战。真的承认你的软弱，寻求同行者，将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功课。弟兄姐妹，你发现你软弱的时候都是没有同行者，有没有发现没有真心的，不是在教会里面的 Hi Bye Hi Bye 你好，然后就拜拜，你不会向他打开你的心的，因为你遇过那个人造卫生把你的事情转播你曾经受伤害，你不会再相信，无论相信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我们在困境当中第一个承认我需要肢体我真的需要帮助，小的问题得到一个好朋友，大的问题找到一个知己，大到没人能帮助你的找到一位上帝你希望 Let God be God， 让神在生命中成为神。我很久没有困在那么被动的环境，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全身的已经好了病痛都回来哎呀，我觉得我问神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仆人呢，他说我要你做代祷者，按着你的身体的状况一个一个祷告，看到一个一个事情好转。 看到一件一件事情，蒙阴云。我说是的，是的，是的，一条一条好，所有过去隐藏的问题都突然间爆。你有试过这样吗？神拣选某些代祷者，代替那个地方，代替人的罪，他们来受苦，就像耶稣的十字架，有用的。有用的。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政府，看到你的地区有问题，你愿意为他们代祷，甚至你愿意献上你自己，代替他们承担一些后果。神会喜悦你的，神不会忽略你的，你不要怕，神不单止不会苦待你。当你这些问题好了，他们的问题也蒙神赦免了，神会加倍的祝福这样的代祷。这样的人是需要有信心进到某些的患难中，是主动的，是愿意的，像道成肉身的耶稣。这第三点，学习与神同行，选他所要的。记得学习与神同行，不是选我要的祝福，是选他所要的。真的，在这个隔离酒店这十多天，我真的觉得，眼睛这几天好像打不开了。我请那个姐妹给我买一个眼药水，这个是避敏感，怎么滴那个眼药水都没用。最后，等，可口可乐，我觉得很多事情总有些你没想过的方法。总之，祷告祷告，现在怎么医治就怎么医治。我真的，我刚刚来回来香港，我这边有些就是疱疹嘛，很痛，张嘴巴就裂开了。现在好了，我相信神要我等，神也要我祷告。所以当你困在一个环境当中，你希望你不要困在一个苦难。自己都帮不了自己的无助的感觉里面，你就学习处理自己的内心，相信神仍然爱，要重建肢体关系，寻求帮助。第三，学习与神同行，选他所要的。你记得最后一点是重要的，最后一点重要的，选他所要的。因为你知道你是与神同行的，他不会不管你，他一定有他的美意。阿们。虽然你现在好像走进一个无助的环境，你也怎么努力都没法改变你现在的环境，你只能勉强的，也许是无赖的使命。但是神告诉我，不用的，你只要选对的，我有祝福给你的。像我要像孩子一样，我要小吃，我要那个什么午餐肉，他都买给我，哈利路亚。别人不懂得让你高兴，你要选神允许的，给一切神要的，求一切神允许的，不要苦待自己。神也许在某些方面让你受苦，但是他不喜欢苦待你。你要懂得使自己高兴。然后最后，我这段时间不断重播，天父必保守，天父必保守。特别当我太太昨天突然间那个航班取消了，莫名其妙7月5号的取消了，怎么办？下个礼拜7月12号才有航班，她回去三个礼拜，也剩下两个礼拜，怎么办？有很多事情好像不如意。然后我们在思考这首诗歌，我们在24小时在播的，天父必保守。我们相信你是被飞鸟贵重的，虽遇到风浪，天父必一一担当。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心中一种信念。环境好像让你没有自由，但你的神是自由的。神在外面还有很多爱他的，所以只要你求，只要你相信你是尊贵的，天父一定保守。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候播这首诗歌，天父必保守。虽然这首歌是它是一首应该怎么说，它是一首广东歌，但有中文有字幕， 啊，这首诗歌非常棒。我希望当有一天落在我同样的光景，落在保罗的光景，啊，自己有困难，有困境，啊，还看到你所爱的人遇到问题，啊，你会怎么办？首先站稳了，送这首诗歌，天父必保守给你。他里面常常说虽经风浪不虽经风，天父必保守，啊，是我觉得很棒的一首诗歌。哈利路亚。是何等的贵重，不要怀疑神的爱，天父必保守，虽遭风浪不虽惊慌， 这首诗歌告诉我，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天父还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么啊！不要疑惑，你们是贵重的。这句话不断地鼓励我，天父说你是贵重的，你不要疑惑，我会一一担当你的悲愁。我父慈爱，他必解你的悲忧，心中悲忧成为乐唱，天父深恩，虽遭遇风浪不叫惊慌，我父洪恩一一担当，必使狂风变平静，天父必保守。我想我们的生命有一天就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走进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开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我相信神在呼召，特别在幕后，他要呼召一些懂他心意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但这首诗歌告诉我们，天父必保守，天父必保守。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理解，但是天父他要告诉你啊。他是那位看顾麻桌的，也是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草，他都能看顾，何况是你的。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怎么样，我鼓励你，你要努力成为别人的祝福，困境中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知道我们的刘继辉弟兄，他是在一个陕西的一个小小的旅馆。他是每天都在哪里，好像困在一个地方，但是我相信神对刘弟兄也有他的美意。神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某方面的困境，我们不能自由的去哪里去哪里去解理，但是神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环境当中，你可以发挥你的作用啊！所以我要继续讲我今天的讲义，我希望从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我们能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再看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这个是神在这十天对我的一个呼召，我也希望这个成为你们的呼召这是进入命定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受苦能带领我们进入命定就是我十二年了，我到以色列，我们是进入新生活，重建新生命，领受新使命。我今天要我回头看我的以色列十二年的这种宣教，我最初以为我带着我的能力，带着我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我能在以色列为神做一件大事。后来发现神告诉我，你还不行。你到以色列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先进入一种新生活，你要在这种生活当中，你磨练你的生命成长，你要重建你领受，重建一个新生命，然后你才能领受一个新使命原来我以为过去以为我能做的事情，原来神不是呼召我去做这个事情。同样我在这个困在这个旅馆当中，谁要我未来要进入香港，我要跟香港人认同，我要好像从这个旅馆开始，我要接受香港政府很多不合理的，我觉得我不会感觉到愤怒的事情。他神要我进入新生活，适应一种不自由的生活，然后我要重建我的生命，过去的问题我要处理，我要重建一个新的生命就像我去以色列，我很多过去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在香港我一天可以做三件事情，但在以色列你三天做不了一件事情，他们很慢，他们这就比较慢。然后 当我适应了五年六年，我才知道神的我道成肉身，我开始领受一种新的使命。我每天都在调整，每天都在调整我的生命。同样，今天若你觉得神还没有带你救你的命定，我告诉你，也许你还没有愿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然后你没有想过你的生命需要改变，你才能真的承接神给你那个新的使命。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我也还是对莉莉安娜要这样说，知道你今天在，你常常求神给你新的使命、新的机会、新的命定，你想进入，但是我告诉你，神会问你，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要飞，你预备好展开你的双翅膀吧。你要进入新的使命，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放下你现在有的东西？你能预备多少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神给你也许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门关掉，神就是要我们进入新的生活，他才关掉我们一些旧的生活。然后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关系，跟神有新的关系，才能建立一个新的生命。最后当你的生命成长了，你知道你的有限，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学习，你就可以真正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激动重播。所以我在这里，我希望告诉你，我有这个过程，进入新生活，重建新生命，领受新使命。然后我有一个神给我一个新的意象。他看到主耶稣在我的身上，他做一些事情。他给那个意象看到主耶稣拖着我的手，前面有三条路，一条有十字架在前头，左右有两条其他的路。他说神还对我说，我要喜悦我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他说神差我与香港共度时间，当时都还没有这个苹果就给关掉的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香港真的这个国际形象完蛋了。所以政治就是很可怕的。其实与天父同行之旅，我这个旅程是与天父同行之旅，是无论在哪里都要成为哪个地方的祝福。这个是神告诉我的，无论你在哪里，你要成为他们的祝福。这个是我出发以前我跟自己说的，无论我在香港、在中国、在上海、在哪里，神要我进入新生活，适应当地的那种生活的环境，然后我要重建一个新生命，然后我要在那个地方领受一个新的使命。今天我不知道神差你去哪里，我暂时是在香港，我知道后面我会去上海，后面再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在哪里，你若愿意与天父同行，你无论在哪个地方，你要成为那个土地、那个地方的祝福。今天我要面对香港，我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的，我也不知道。若你在香港这个环境，你会跟他们说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在香港现在这种光景，你会跟他们说什么？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哈利路亚，感谢神啊！在香港这个环境当中，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有没有一种感觉是进退两难？你支持政府好像不对，你支持人民也不对。我那个朋友给我发看到意象的一个朋友是新加坡人，我告诉你是谁。他说神要我不要恨香港政府，不要怪香港政府，也不要讨厌那些人。我告诉你，我还没有回来香港，我这段时间不断听广东歌，我莫名其妙神把我很多年前的广东歌都翻出来，好像让我重新认识香港人一样。我从来没有那么讨厌香港人。我觉得我不认识他们，他们 很癫狂了，包括我认识的基督徒都好像已经不是普通人了，有点不正常。他们很苦，很苦读，很悲情，很觉得无助。也许我真的不认识他们受了什么苦，我也没有见过那么笨的政府，很笨，很软弱，很无助。我们回来就已经体验了，我们那个要做一种新冠的检测，我们找中国香港政府来证明我们之前做的可以不可以，不回答，不回答，一句话都不回。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不负责任的政府，怕死到这个样子。所以那个弟兄在梦中在异象中看到，所以我不要恨这个政府，也不要讨厌这个人，那你要为他们代求，为他们认罪你要为他们祷告，你不可以不喜欢他们。你虽然像很不喜欢他们，但是你还是要用神的怜悯去怜悯他们。所以我感谢主我不知道你身旁有没有代祷者我很幸福有很多这样的代祷者才能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但是也需要自己去分辨，你不要谁来说你都听，真的要清楚。我也尝试过听错，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你需要代祷者，你需要肢体的同行，你需要在神同与神同行的过程选他所要，这样你就不会迷路，这样你就不会迷路。若你不选神喜悦的，你很容易就分辨不清楚什么是你未来要走的路。刚才的图影片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知该对香港人讲什么。我看到他们政府做错很多事情不承认，普通的人民在生活很艰难，很多愤怒，有冤无路诉，很多事情让他们感觉很不爽不认错的政府很多民怨的一个人民很容易就产生革命，像香港在一个很恐怖的环境当中我告诉你，六月二十九号要去一个检查，但是我七月一号有一个新冠的检测，我是要去的，在尖沙咀要走到油麻地，但是你知道七月一号是什么日子？七月一号就是香港回归。现在刚刚发生这种苹果一部整个集团给关掉，七月一号一定会有事情。我也不想离开酒店七月一号，但是七月一号我就要去那个政府的诊所去做一个检测所以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总知道神要我体会一些我没想过的事情所以请为我祷告我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心中还是要觉得有种无辜，为什么是七月一号？因为他是这样的我们离开酒店第十六天入境之后第十六天是需要做一个检测，十九天要去一个检测要到政府的一个部门新冠的检测，刚好十九号第十九天就是七月一号。我相信不是人安排的，谁安排的？神安排的。所以求神帮助吧，一切的事情既然他已经安排了，我也没什么好怕，因为我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看我是贵重的，他会一一保守。阿们。但是我相信现在我在思考，当我们离开这个酒店，我就面对香港很多弟兄姐妹，很多跟我意见不一定一样，他们很多愤怒，教会里面都分裂，支持政府不支持政府有很多看不见未来，移民还是不移民，他们该怎么确定这个政府可以信任吗我想很多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人我都要面对，我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我有什么话可以鼓励他们。所以今天是用这个角度跟你们讲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到那个第一节到第七节 无论喜欢不喜欢这个话题，我今天都讲这个，所以这个是我最真实的。在一个自己都困在一个地方，外面还有人说我不管他，还有人说要求我帮助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有什么话可以说。当我去的时候啊，因为我是牧师，我的立场总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但是普通人立场不一样没问题的，但是牧师不支持他们立场，他们就会把你插死了，钉你去十字架。我相信我这两个礼拜讲的话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吧，特别内地啊，我相信，但是我相信啊，神要我讲的，我从来不要避讳不讲给你们听，喜欢不喜欢都不关我的事啊。所以今天我很坦白的讲些话啊，若你们喜欢的就听进去，若你们不喜欢都不关我的事，真理就是这样，真理就是这样。好，我们再去打开我们今天的那个图影片。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刚才我在讲，当主要我讲一个新的使命，要我未来在香港，未来的也许一个月吧，我在香港与他们同经忧患。我有什么可以跟他们说了？我有什么可对他们说了？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困境中的力量。困境中成为别的祝福啊，第十二讲，困境中成为别的祝福。我在说不是要处理你的困境，我刚才已经处理了，现在是要说保罗是在困境中成为别的祝福。保罗写的书信，我不要你认识保罗的理论，我要你认识保罗这个人。保罗是用什么心态去跟腓立比教会的人处理他们的问题。保罗心中说啊，亲爱的，究竟亲爱的是谁？这是亲爱的是谁？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听我读。我所亲爱，所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原文是没有弟兄的，是我亲爱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然后第二节，我劝有阿爹与和群刀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姐真实同父一阿的，就是那个收信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帮助这两个女人，就是说这两个女人有很大的问题啊，冲突，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里面并其余的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天这段圣经我会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自己在一个困境当中，在这个面对一个出现问题的教会啊，里面很乱，有不同的神学啊，他对这些人，他称他们为弟兄，亲爱的。所以我们待会会分析这一节圣经，保罗为什么跟他们讲这个话？什么是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什么叫做站立得稳？我们待会会一一再讲。我们第二段，我们就从这个教会最厉害的冲突，这个是尤阿爹和纯都基啊。看这个两个名字，他们是外邦的姐妹啊。他们两个很热心，他们曾经 与保罗同父异母，就是完全同心去传福音。腓立比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他们与保罗是同心的啊，但是他们现在两个人产生很大的问题，教会两个姐妹冲突，最初表面是不张扬的，但要劝他们两个和好，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想这两个已经闹得很僵，我告诉你，不要小看，曾经很同心的姐妹，闹翻以后会比从前更恨对方，被他们觉得给出卖。觉得对方不放过自己，那种叠加的那种仇恨的，过去越亲密，现在就越恨对方。魔鬼一直在搞，一直在搞。这里，保罗如何处理他们的冲突？待会我们会啊，也会分析。也是我发现香港现在的问题跟这两个女人所面对的问题，它也许都一样，真的放过不了对方。不是你认对认错还是怎么样，总之就累积了很多仇恨，很多的怨恨，很多的受伤，怎么办？保罗用什么话鼓励他们？我们待会也会讲。然后第六节是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你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如何可以一无挂虑？保罗说你应该一无挂虑，但我们却是，但我面对香港现在这个环境，不要说他们有没有挂虑，我已经很大的挂虑，完蛋了，怎么办？在西方国家，在中国国外，任何的民主国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布管、这个报馆、这个新闻的那个报章，给这样高压底下给抓、给关门，无论怎么讲，都是很恐怖的，甚至比中国大陆更恐怖。所以你理解现在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我也没有见过那么笨的政府，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怎么办？如何安慰他们？不挂虑。现在每一个香港人，甚至原来都没那么怕的，都很怕。我那些朋友已经到新加坡了，还要我把他们的微信都删掉，就是把过去所有的历史都删去，就怕秋后算账，什么香港的那个香港国安法。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忧虑才怪，如何让他们一无挂虑？到这个时候，他们如何依靠神？这里保罗讲了一些话，所以今天分三个这个话题。第一个，如何保罗如何鼓励在困境中、在这种闹矛盾的环境那边管理的弟兄姐妹？这管理人如何安慰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内心的问题？第二个，如何处理冲突？对那些已经闹矛盾的很热心的同工，大家都有拉帮结派的，彼此同学很同心，现在很仇恨的，大家都不讲话的，怎么处理？怎么鼓励别人去那些教会领袖去帮助他们？就是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愁啊，很苦，如何帮助他们转向神？这个就是我今天后面要讲的三个话题。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跟我的处境很像？我觉得有时候神选的经文，无论是我喜欢不喜欢，刚好就是我面对的处境。比方我1月7号我结婚周年纪念，刚好以弗所书的讲的婚姻。同样今天在这个时候，也是神给我一些的话，要我对自己讲，也要对他们讲。实际上在每一个环境当中，若你留意，神已经留下一些话要对你说的，只要你忠心跟随他，调整你的内心，寻求你的战友，然后选择神所要，神就会透过环境，透过你读的圣经，透过教的课堂， 对我说话，神是先对你说话，然后才对他们说话。你要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在困境中成为别人祝福的祝福的，你要先学会神对你说话。我们再看，保罗说这些亲爱的，这些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教会中的人，然后保罗是不是以局外人的心态来讲这些话？保罗从来不是以那个局外者的心态。什么叫局外者？他就是把他们当作亲爱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在心中是有很有分量。然后保罗说，他要介入别人的苦难。正像今天我要介入香港的现状，站哪一边都是错。保罗如何劝勉他们？像我刚才解释了三个方面。第一个，亲爱的，你要靠主站稳。我相信保罗第一个想到的这些亲爱的，就是那些弟兄，就是教会管理的弟兄们。教会当中，弟兄们大多数都是比较不张声，特别长老啊、老人家比较有地位的，他们有时候看着事情，他不管，他不插手，他希望事情慢慢会理出一个结果。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他跟他们说，你们的问题跟我是有关，因为我挂念你们，想念你们的患难。然后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当那些听众听了这句话，我是你的喜乐，我是你的冠冕。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这是我的冠冕。第一个，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喜乐，我就喜乐。这个就是我说他不是局外人，看到他们平安，看到他们无灾无病，看到他们齐齐整整，你们是我的喜乐。就你能有这样的爱你的肢体，你能体会这句话。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看到你的儿女，看到你所爱的曾经栽培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成长了侍奉，你看到他们继续走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他们就是你的喜乐，对不对？是我的冠冕，就是你们的成功，你们的冠冕，你们的坚持的侍奉，你们生命为主所做的事情，是我的荣耀。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是跟保罗有关的，是会成为保罗的喜乐，成为保罗的冠冕，在神面前成为保罗的冠冕，其他的荣耀。所以当我是保罗所栽培的，是今天教会的领袖，听了这两句话，我就感觉到我不可以让保罗失望，我不这样，不可以不让保罗难过，我要像他说的，我亲爱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没有要求他们往前冲，也没有要他们为主得胜，保罗只要求他们不后退，站立得稳。同样，今天我在香港最喜欢的这个有一个牧师温伟耀博士，他讲很多话，我觉得都蛮中肯。那别人说他不到地，不落地，然后他曾经在一些群里分享一些话，就给一个多年的朋友骂得他狗血淋头，好像他不支持他们的立场，就是一个背叛。今天香港这两年三年都这样，你不支持就是否定，你没有民主的，你没有什么尊重你不尊重，你不接受他的立场，你就去反。我也不觉得支持政府那些人很好，但我觉得反对政府的很多基督徒都是我朋友。我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走的路很飘很浮，我不在他们生命中，我找不到耶稣的样子，我找不到基督的平安。我觉得他们走的路很极端，很激烈，很有那种公义很有行公义，好怜悯，好像为正义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谦卑与神同行。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说靠主站立得稳，就是要更加的不是站在人的立场，不是站在对还是错，是靠着主，站在主的立场。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确定，你要自己用信心调和自己的立场。不过我就我的立场，神要我支持政府，求整个香港安稳，我就要站在我这个立场，这个历史的使命，我应该要求稳维稳。这另外一群人另外一个人，也许神给他的是也许说今天叫我鼓励别人移民既然你有信仰的一个追求，你有那种觉得这个地方不合适你，我会鼓励他移民，鼓励他到国外去这个也是神给他的使命。所以我觉得站立得稳不是说你支持谁不支持谁，站立得稳是站立在神的立场，主给你的立场，主今天对你说，你在你的环境，在你的使命，在你的命定当中，你在这个小小的香港，今天神要你说什么话，要你站在哪里，要你 take 什么立场，要你取哪一个立场，你就用信心守住你的立场。就像我上几个礼拜讲那些打不打新冠疫苗那些，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人的立场，但是若你站不稳，你站了一个立场，你心中很烦躁，一点主的平安都没有的，没有圣灵里面的喜乐，我告诉你，你所选的这个立场是错的。无论如何，你是要靠主站立得稳在神的立场，你所做的要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哪怕你是殉道，我曾经说，若我当年什么他们的运动当中，香港的运动，若我在，我为进食祷告，我为绝断食祷告，绝食祷告40天，在一个公开的环境，直到香港这些斗争停止。所以我告诉你，我也很激烈的一个人，我觉得若这个是主给我的立场，我要的是真正的人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我相信耶稣在这个时候也会这样做，主怎么决定，主站在哪里我就站在哪里，主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主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这个是站立得稳，就是站在神的立场，像主一样靠主，就是过去的牺牲，主的怜悯，你该站在一个怜悯的立场，所做的要彰显基督，叫神的荣耀，人的平安。所以我没有说什么行动是对还是错，我是觉得若那个人认为去他去做黑豹，他是神的荣耀，是神的人，是人得平安的，我哈利路亚，我祝福你，我全都祝福，那都是人的立场。我求神让这些人最后都能平安。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要说的，当我站在这些香港管理的政府啊、人民啊、教会的领袖，他们面对这些分裂不同的立场，我希望他们靠主站立得稳。若跟我有关系的，我要鼓励他们，你们无论怎么做，你们今天尽了你的力量坚守你们的位置，你们站在你们所神呼召的位置坚守，我就告诉你，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冠冕。特别在香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他也在网络上，他能拿着借他去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我真的感觉到，当他在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叫不要当牧师，他跑到以色列来，我给他祷告，他当时压力很大，他哭啊。现在看到他就在这个非常混乱的香港的时候，他站在网络的前端，一些跟明星啊、跟大人物一起来，在哪里唱诗歌、讲道，我觉得我为他感恩，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冠冕，我是跟他一起同哭，曾经同在。今天他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做黑豹，也不是反政府他也不是同意政府，他也觉得很多困难，但是他站在福音的前端，传福音。真的在这个时候找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 靠主站立得稳。所以保罗说啊，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会对这些混乱的人，混乱的腓立比教会的领袖当中，他会跟他们说，你们是我的使者，是我的冠冕。意思是保罗跟他们不是泛泛之交，保罗跟他们是生死之交。当我对香港这些，也许我不同意他们立场啊，我不完全同意，但是我会带着一种祝福的心态，我仍然回到我过去跟他们的关系啊，他们是与我同父忧患的，曾经在他成长的过程我为他们流泪的，与他们同哭的，他们今天无论做得对还是做得错，我只要他们坚守岗位，他们是我的使者，是我的冠冕，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所以希望你记得这句话，靠主站立得稳，不是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是站在神要你站的这个位置那个立场。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亲爱的，你们要主里，要主里同心，这是今天第二段经文。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他说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保罗对他们说主已经进了，什么意思呢？啊，就是那两个女人在冲突啊，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啊，我劝犹阿爹和群刀姬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们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林美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主要保罗在整段的结论，主已经进了。今天这个世界很乱，对不对？你发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在启示录已经说了，那个敌基督的国度会强势高压的底下出现的。所以不要怪神为什么不插手，圣经已经预言了，敌基督的国度啊，不是由你跟我能改变。但是当你面对不同的意见，你在神面前只有一个使命，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当外面政治的环境、经济的压力让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咬相吞，彼此仇恨对方，这个绝对是错的。无论是当年在国内的三次跟家庭教会，我喜欢回家团队讲句话，家人同心。是的，政治把一个分裂放在中国的教会当中，为什么要为过去的政治的这个一种手段，一种让我们政府三次跟家庭要分裂？我们能否家人同心？我们都是基督家里的人，家人同心，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同心。所以这里犹阿爹同群刀姬，他们保罗劝他们在主里同心，这两个人是跟保罗曾经一起开创教会，他们都是那些比较元老级的，我相信。然后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冲突？保罗为什么要在公开的书信里，这个公开的信里提到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也许带来的分裂很严重。很严重，所以保罗没办法啊，不去处理，所以他说劝他们要同处理同心。然后他说我纪念你们，你们是曾经与我真实的同父一儿，就是一起在保罗的使命上无私的完全的，我毫无保留的跟保罗同父一儿。他要提醒他们过去如何协职啊，如何协职啊？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啊？自我中心， 为什么那么多保留？人为什么会有仇恨，会不饶恕弟兄姐妹？就是受伤了，就是忘记了血迹，忘记了基督所说的血迹背起十字架。但是真实的应该是有些问题，他们一些延续要慢慢变成今天这种仇恨。我再说，两方面都有对，两方面都有错的，对不对？人际关系特别彼此相爱同心的，为什么后来会这样仇恨？有很多原因，但是我相信双方面就觉得自己受害者。所以这里保罗不是单单提醒他们，你们是我所认识的，与我同父一样，他还要求帮助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他的意思说你们这些与我真是同父一样的，包括这两个女人，他是提到这个当地的管理人，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是真的同父一样，就是讲的这些领袖，他们要鼓励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曾经与保罗同父一儿所以同心同父一儿一同劳苦，是这三个同是保罗给这两个姐妹，他公开讲，也公开邀请这些教会的领袖来帮助他们。他说还有格里勉，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也许犯错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说也许这个人，也许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那些支持割礼的人。他也说并其余与我和我一同工作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在这里想讲什么呢？三个同，同心同父一啊，一同劳苦。保罗要他们知道我们的名字一同在生命册上。无论今天大家有不同的立场，有仇恨，无论如何，我们最后在基督里我们会同归于尽。特别当他们讲的生命册就会想起马来基书。马来基书有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马来基书。马来基书第三章，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觉得很委屈很难过马来基书这个第三章这一段话常常成为我们的鼓励。马来基书旧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了。第十四节，马来基书第三章十四节，你们说侍奉神是陶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恒行恶的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就是这些所谓爱主的基督徒，在神面前觉得恶人不公平恶人得造咒得福我们这些忠心的人呢，却遇到很多很多无妄之灾。然后第十六节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知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这个纪念册就是生命册，有人说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并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恤父是自己的儿子。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就在圣经腓立比在那个马来基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是常常成为我们侍奉主的人的安慰。你看到你侍奉主不单止没有好的一些回应，有时候为苦上加苦，很多不公平的感觉，甚至你认为侍奉神是个苦差进钱度日好像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反而会得利益。在这里十六节他说，神 偷听我们这些义人的诉苦，神会写下来，神在听，神会到他的日子啊，他所定的日子，我们这些真实为他受苦的，神会纪念，神会怜恤我们，要向人怜恤那些服侍他的儿子。所以说，一群儿子有些不侍奉爸爸，很懒惰，找理由啊。然后有些很忠心的，没人看到的，爸爸是会留意到的，爸爸所有都知道啊。他说这里啊，到那个时候，神会纪念我们所付出的，然后他会将义人和侍奉神善人的恶人分开来，侍奉主和不侍奉主的都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知道神都把一切都记在他的册上。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三点，第一个，同心同父一同劳苦，鼓励这些已经分裂的人，要知道你们所做的都在主的册上。然后你们要，就是要他们看远一点，看远一点，不要看眼前的冲突。像香港的人，我也跟他们说，看远一点，你们是要永生的。还有你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会审判的，你不用愁，也不用靠自己去争取你所谓的公义，神有他的办法。你只要怎么做，就是你们要靠主，回到我们今天的投影片，你们要靠主什么样，常常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是跟环境有关的，快乐是环境很好让你开心所以快乐，喜乐是环境不好，然后你用一种喜乐的心，圣灵里面的喜乐，还改变这个环境，可以不单止应付，还可以带来新的突破，这个才是喜乐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发现我身体很多病都是因为压力，因为压力。今天师母要跟我说，你的头发要黑了，原来当我休息够了，但虽然有压力，但是当我真的放松了，调整了内心，真的休息的够了，我真的会头发会变得黑了一点。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就是你不喜乐，环境还是那么恶劣。所以我有话要跟香港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喜乐，常常喜乐。还有有一件事情是让主感觉到快乐的，就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是谦卑，让是礼让。弟兄姐妹，我相信耶稣的门徒都有彼得雅各约翰，雅各约翰争坐耶稣的左右边，还有彼得乱出主意争坐头首位啊，要做老大，然后还有一个很有私心的犹大。总之耶稣的团队有的，我们的教会都会有。不可能没有的，腓立比教会也有。这些人包括那些奉割礼的这个割礼冕，这些好像教会的领袖，这些人啊，有亚刀存都基，我相信这些人都很爱主很热心。但是保罗在这里要他们知道，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基督徒不是抓的，侍奉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神同行。谦卑的心比行公义、好怜悯更重要。你听清楚，谦卑与神同行，比行公义、好怜悯更重要。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行公义、好怜悯不敢做，但是也没有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们不觉得神是公义的，神有力量，神是有权柄的，他们很悲很苦，还有所以每件事情他都争，都去抓，都要坚持己见。在政府受伤害，在家里就欺负家人，在教会就欺负别人，要争取自己有理啊，自己的 right。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很多混乱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让神心得满足。像门徒在争论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今天我相信 啊，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香港每一个教会都有人在讨论，我们该如何面对政府，我们要支持还是反对，我们该不该移民，牧师传道也许面对的问题。我在说，我知道一个教会，我们自己很认识的教会，一个传统的教会，走了一半传道人，所以求主怜悯，今天让我们懂得谦让、谦卑、礼让，我们不用跟别人争论，凡事不要争论，啊，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啊，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记得吗？啊，所以求神帮助我，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为什么？因为主已经进了。为什么这句话跟主已经进了有关系？因为准备主已经进了，天国进了，对你有什么意义？当你侍奉得那么劳苦，当你认为你自己是最忠心的，别人都不忠心；当你认为你自己做的是最对的，别人都卖主了，别人都卖主了，别人都不爱主了。我告诉你，主已经进了，你所做的不要求人认同，求人认可，不同意你的就砍他，没有的。我告诉你，你要对主负责任，按你的领受负责任，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我告诉你，神最不喜悦的是家里你争我夺，所以他对兄弟姐妹之间你批我评，众人都对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理，他这个家合一的渐渐都没有了，没有喜乐的教会，没有平安，实际上背后是对神没有信心，一点都不能放下，对错要分离。那么主在哪里？主还没来吗？主已经在教会，只是我们没有留位置给他，我们没有从主得到真正的信心，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显出一种谦让。所以这里保罗说，主已经进了，他是审判的主，他今天仍然在审判的路上，你有等候他们，主快要回来的。就说你的牧师错了，你能不能显出一种谦让的心？你能否谦卑的坚持你的立场？不一定需要别人认同，当你要求别人认同，就是你心中好像没底，你是否真的已经确定这是神给的立场？再后我希望你们能知道，当一个人能谦让，是不是他说自己的立场错了，是我对了，我根本不需要跟你争论我觉得我对了，我根本不需要花时间跟你吵架。主回来了，到主回来了，主会显明一切。所以我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你知道保罗给论断的时候，他用这句话安慰鼓励那些同被论断对他产生很多疑惑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这样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叫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做清赞。所以主已经进了，主要回来以后的时候，他要给你平反。你想到这一天，你应该喜乐，想到你今天的委屈，主会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面前给你平反。我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很爱主，很侍奉主，但别人还是常觉得我很骄傲，我也不知为什么。我曾经在生日收了一些生日卡，很多人写事情写话给我，有一些人特别是姐妹，他们写写要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众就是要我谦卑嘛。我真的觉得我是瞧不起姐妹，还是我伤害了他们。总之趁着这个时候，我生日给我，你不要骄傲。所以弟兄姐妹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有冤无路诉啊，你真的没办法满足每一个人啊。你夜深侍奉，别人说你骄傲自大；你躲避不侍奉，别人说你又懒又恶。总之， 耶稣都给人这样批评，但神常常当然跟我说，不要怕，也不要去争论，也不要去平反，没用的。他怎么看你，嘴巴在他手身上，心他在他里面，他怎么想怎么说你没法控制。但是在我来的时候，我会在审判台前为你平反。哈利路亚，也许到那天都不用平反的，主啊，我特特归你就可以了，阿们。所以我就送这段圣经给大家，若你面对分裂，就像我以后当我面对我回到教会，我下个礼拜六就回我的教会讲道了，我想我会用这些圣经来鼓励他们，记得我们所做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是做给神看的，然后他要我们显出合一的生命，合一的当句，他会写在生命册上，然后我们要喜乐，一个有喜乐的教会啊，才会有圣灵的同在的同证，然后才会有平安，才会让你到来的人显出信心，然后我们的眼睛看远一点，放下眼前的争论谦让，是因为主快来了，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黑暗，不要看着眼前的对错，要看着你的主快来了，阿们。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三点，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很多的困难，我们如何可以在主里面领受一个一无挂虑的心？我们真的很多挂虑，很多的头痛，要劝两个姐妹和好很难，要劝一个教会黄西兰西要和好很难，就不劝了吧，对不对？就不看了，怎么办？就转向神吧，应当一无挂虑。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保罗分了三点，第一个他说应当一无挂虑，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争论，有很多的对对方的不满，为什么对一些领袖我们一些过分的要求，对一些异端我们一点都不能忍耐，对一点点的神学的偏差立场的不同，我们都会对对方盯死对方，让我们很多挂虑，我们对前面挂虑就是忧虑，就是 对一个立场怕的影响很大，怕一些教会的传道人跟我的立场不一样，他们走偏了会影响很多人走偏，我们传了很多我们认为对的信息出去，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同意，我们心有很多挂虑。今天当你心有挂虑，有一个神学家说你是骄傲，因为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你没有资格挂虑，是所有挂虑的人都是在神面前骄傲，因为下一秒钟都不在你手里，为明天挂虑的，为未来挂虑的，是对神缺乏信心，是相信自己所看的，相信自己的忧虑过于对神的相信。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争论，所有的愁苦，对孩子的未来，对香港的未来，都是一种挂虑，但我们把挂虑啊的事情当作真实的来去处理。所以有些心理学家说，我们挂虑的事情，怕要来的事情 90% 是不会出现的，但我们就白白在那里受苦。所以保罗在这里一语重的说，亲爱的，你要一无挂虑，你挂虑也没用，非抗力，非抗力，你没办法改变明天，你指着你的头发也没有没办法让一根头发变黑变白，该做的该干嘛的去干嘛，那最重要的，你知道你不能改变未来，不能改变明天，有一位可以，是谁？神。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今天为什么不把你的忧虑，不把你的需要告诉神，要让他来带领你，不要给这个世界勾着你的鼻子走，不要跟着这个风声，跟着这个环境，跟着这些微信来的很多的事情，你去建构一个恐怖的未来。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我在说祷告跟祈求是两件事情， 祷告就是离开你的环境，进入一个神圣的一个位置，进入这个神圣的领域啊，就像摩西进入会幕，大卫进入圣殿啊，希西家把书信带进神的面前，是离开你的位置，进入一个神圣的空间，这个叫做祷告，要是聆听神的声音，进到神的同在里，打开你的心聆听，然后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神在这个环境当中给你的一些感觉，给你的一些带领，你去祈求，甚至把你想要的你告诉他。但是他的意思说，你祈求之后要把你的事情，你要感觉一种神已经悦纳你的，神愿听你祷告，你要相信，你要重建跟主的关系。他还没有祈求以前，神已经知道了，所以你要祷告，要到他面前祈求，就是一种关系，像主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跟他讲话，你要感谢他已经悦纳你。所以保罗说要把你的事情祷告，离开你现在的环境，进入神圣的同在，祈求把你想要的告诉他，要祷告的最后要感谢，就用信心感谢神已经听了。当你能在灵里进到感谢，真的把所有忧虑都献给神，这个就是耶利所说的，当你在神面前的关系进到一个可以感谢的，单纯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要感谢，告诉神你要感谢，告诉神你要感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为什么一个人会发脾气，心里不平？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忧虑，因为心里面的意念很多，没有基督的平安。所以这里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真的要知道你挂虑的是什么，你要进到神的殿中思想这个事情的结局，你要进到神面前思想这些人的结局，你要进到神面前思想这个政府的结局，你要思想他们的结局，你要把你所要的，把你心中的烦恼告诉神，你要你跟主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看见，你就有一种新的一种信心，你要让你的心怀意念得到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原文是一个跟环境没关系的平安，就是事情还没解决，就是环境还是很恶劣，你身体的病仍然在，但是因为你已经在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的事情交托神了，你真的感觉到一种平安的回应，一种回应让你踏实了，你就可以在这种平安当中面对一切的环境的改变，未来更困难再困难，已经能唱出刚才那首歌，天父必保守。所以保罗在这里对着这个腓立比教会他讲了一些话，也许你今天觉得啊，他们真的这样想吗？我想保罗的心态是这样想，保罗是有指向的，保罗是与圣灵同工，透过这七段圣经七节圣经，他要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领袖坚固他们的心要他们要在基督里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保罗从第一节，然后第二节的分裂，然后主再来了，然后再到第三段，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简单来说，保罗有三句话：第一个，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然后因为主已经进了；然后第三就是保罗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们在吵架，在讨论，在悲观，在乐观，都是没意思的。未来怎么样，不在你的手里，非抗力。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今天我分享这些经文，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还在，他不是一个为出卖我们的，他是一个已经与我们同在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也送最后一首，这是一个总结的诗歌， 所以今天总结的诗歌是：我要一心称谢你。哦，这个还是不能，还是往下来。我要一心称谢，但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孤儿。他说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是他的宝贝啊。哈利路亚。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要一心称谢。在我在以色列面对很多困难，这首诗歌总是我的安慰。愿意与你们一起分享。当你在一切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愿这首诗歌成为你的鼓励。
在主身边写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身边
谢主，让我们在主面前回顾我们今天所讲的，愿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看到他所给我们的一些一个总结。我要总结一下今天神要给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要总结如何成为一个喜别蒙福的人，三点困境中要站立得稳，处理自己的内心，相信神的爱，重建肢体关系，寻求同行者。再苦的环境，我希望你们知道神必成全关乎你的事，但是你自己要处理你的内心，要坚定神对你的爱。第二，要重建肢体关系，神不喜悦单打独斗的人，要学习与神同行，就像我与神同行这段时间，神选的要选他所要的。在这段时间，我相信神也在透过我来呼召，神也透过我的经验呼召我进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代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神所呼召，但我今天用我的经验，用我站在保罗今天所讲的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在主面前知道主快来了，然后也要一无挂虑，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在一些的困境当中，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首先要做到这几点：处理自己内心，重建自己的关系，学习与神同行。我祝福你，如果你能这样的，你也是我的同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需要家人，需要这样的能成为末世的精兵，无论到哪里，到哪一个地方，都成为他们的祝福。无论你到在哪里，都要成为那个大地的祝福，成为祝福别的生命。但愿你能进入你幕后的命定，预备进入新的生活，重建新的生命，领受新的使命。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谢谢你，求你透过这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让我们同心合一到你面前来宣告耶和华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神啊，你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要人不要自怨自艾，你让我们都站起来，要成为这个末后在困境在苦难中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从保罗的话，我们能进到保罗的处境，看到保罗的生命他不单只自己胜过坐牢的这种困苦，他还超越自己的困苦，成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祝福，鼓励他们努力的去靠主站立得稳，然后也努力的同心合意，盼望等候主再来的那个赏赐，然后让他们都同心合意的一无挂虑，把一切挂虑交给神，寻求神同在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力和信心，来为主做大事，为主做幕后精兵该做的事情，成为政府的安慰，成为人民的鼓励。愿和平，愿平安再次临到教会，临到我们的政府，临到我们的城市。哈利路亚，愿神在我们身上显明你一切的旨意，呼召你该呼召的祝福你该祝福的，求主显明你的心意，赐福今天我们所说的，有有耳可听的你们应当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分享都到这里我相信神在